从不存在一个使人永不受伤的完美教会，但虐待型教会和健康教会的差别是，一旦伤害发生，前者是不容许谈论的。你留意到有问题，别人会说你就是问题。被属灵虐待者通常不相信自己会遭遇这种事，他们容许自己陷入明显的虐待环境中，以否认来掩盖羞辱，逃避痛苦。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境界有声推荐阅读之信仰反思，被忽视的属灵虐待，作者大卫·强森、杰夫·范达伦。在一次辅导中，一位女士告诉我，她最近被丈夫
勒住脖子昏了过去。
她想她要找个安全的地方，因此她把一直被家暴的实情告诉了教会的领袖。她的丈夫也是这间教会的会友，而领袖如何回应呢？她告诉她，不要离开，即使他失手杀了你，神也会用这件事使他醒悟的。另外有一个人，耶稣已经死了，目的是叫这位丈夫醒悟，连耶稣的死都没有用，权柄却这样要求一个被伤害的妻子，这是多么可悲的邪谈。这不是牧养，而是属灵虐待。当一个人对待别人的方法使人受到身体的伤害，我们称之为身体虐待；透过情绪的方法伤害别人，就称为情绪虐待；洗脑则是用来形容心理虐待。一旦使别人在属灵上受到伤害，使他们与神的关系受到损害，这就是属灵虐待。20世纪80年代，我们就在明尼苏达州水晶城的敞开之门教会服侍，会友从100多人发展到超过5000人。服侍期间，我们见过无数被属灵权柄伤害的人。虽然有人会对属灵虐待这个特殊用词犹豫不决，但我们相信这种病态已经超乎我们所想的扩散了。今日我们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帮助那些因属灵虐待而受伤者身上，并在神学院教导牧者相关课程。我们知道在教会中谈论属灵虐待的压力，因为许多人不想谈。我们要对那些被属灵虐待的受害者说，神从来不愿你因他的名而受到虐待，他一直在看顾着你。我们无意因本书洞察的问题使任何人受到伤害或亏损，即使他们是施虐者，我们假设他们是被自己所骗。只有当人不肯认罪，才会陷入咎由自取之中。什么是属灵虐待呢？在一个健康的家里，好的父母也会犯错，但不表示他们会虐待孩子。当父母用他的地位去勉强孩子，用过分严峻的标准判断孩子，或用权力地位来满足自己的欲望，那么父母就是在虐待。家应该是孩子一个真正的避难所，却反成了不安全的地方。原本是可以帮助扶持的家人关系，反而被利用、误用和拆毁。教会是一个由许多家庭组成的属灵大家庭，所以了解一个家庭里所发生的事，可以让我们学到许多非常宝贵的东西。属灵虐待是一个急需帮助、扶持或需圣灵支持的人，因着不当处理，造成他属灵的力量更加脆弱、损坏或削减。属灵虐待来自有权柄地位的人，拥有属灵权柄的人同样会破坏我们的信任感。很可能你很坚决地维护已拥有的属灵权柄，不惜伤害任何质疑反对你的人。当你的言行损坏、打击或削弱了另一位基督徒，你同样在实施属灵虐待。有些教会和机构对于人在想什么、感受如何或他们的需求都不看重，普通人是无足轻重的， 在这些组织里，成员就是用来满足领袖需求的。领袖需要被认可，有权利，被需要，有价值。这些领袖试图通过羊群进行宗教活动，满足他们自己的需求。当羊群做了所有该做的事，领袖的属灵名声就得以建立。这是对基督身体的颠覆，这是属灵的虐待。但并非所有领袖都会犯这样的错误。健全的领导和属灵机构很可能有时也会无意中伤到人。从来也不存在一个使人永远不受伤的完美家庭或教会，但一个虐待的组织和非虐待的组织，两者的差别是，一旦伤害的行为发生，在虐待型教会或机构里是不容许谈论这些问题和伤害的。因此，虐待发生之后，受害者无法医治和复原，而受害者会为自己所提出的质疑或提出的问题感到罪有应得。在属灵上被虐待的人，容易对自己有负面的形象，产生一种出于羞愧的身份认同，他们混淆了罪恶感和羞愧感。罪恶感是有价值的讯号，在你做错时就会出现，是好的属灵神经末梢，使你调整错误的行为。羞愧感则是对你这个人的控诉，即使你没有做错什么，也会觉得羞耻，有问题，不配领受神的祝福。这些领袖并没有牧养他们，反而吞食他们，加给他们无数属灵的律例条规，又不住挑剔他们最微小的过错。如果你这样忍受过，就会因情绪、身体和灵性上的紧绷而非常疲惫，表现出乏力，对别人的需求不耐烦、沮丧，感到受骗，寻找逃避等状况。在这样的机构中，一旦你留意到有问题时，别人会说你就是那个问题，这时你即使离开那个机构，也难以去揭发被虐待的事。其次，开口承认被虐待，或者仅去思考自己所遭遇的就是虐待，常使你觉得背叛了家庭、教会甚至神。第三，那些遭遇属灵虐待却没有觉察的人，已经失去分辨什么才是正常的能力，因此对属灵虐待这种说法感到不可思议，或认为是别人反应过度。被属灵虐待者通常不会相信这情形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无法相信自己怎么没有及早发现和避开，因为他们容许自己陷入一种非常明显的虐待环境中，以致屡次遭到极大的羞辱，所以感到羞耻。这种痛苦有时让人一时无法承受，所以他们就以否认来逃避。否认的一个严重表现是压抑。我们所见过属灵上被虐待的人，正如在其他方面被虐待的人一样，当他们开始接受辅导时，常常记不起过往被虐待的事。我们还见过被属灵虐待的人，一旦谈到他们过去在教会的经历，就极其激动或害怕，那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超过了他们的灵命所能了解的过程，在内心深处已成了重担。他们表面上不去回忆，也无法记忆，而一旦有事情粉碎了他们的否认，或者他们真正确信处于安全状态下，细节就开始不断涌现。怎样认出属灵虐待型组织？所有的虐待型宗教组织都有一些特征，让我们可以辨识。一、权力的摆姿弄势。虐待型宗教机构的领袖用很多时间强调和提醒他人自己的权柄，他们必须这样，因为他们其实知道自己的属灵权柄是假的，神并未授予他们属灵权柄，真正的属灵权柄会透过他们的生命和信息显示出权柄、属灵能力和可靠性。二、热衷于行为表现。属灵虐待的教会和机构十分热衷于会友的行为表现，要求会友顺服他们的虚假权柄， 跟随者选择顺服，就是希望避免受羞辱，得到人的认可，或者维持他们在教会的属灵身份和地位。这不是真正的顺服，而是利己主义的盲从。因为看重外表的行为表现，所以这样的教会外面看起来可能蛮好的，就像用美丽的包装把人从外面吸进来，然而里面的情形却像黑洞，有很强的属灵吸力，使人非常难以离开。三，不言而喻的规条。在属灵虐待的教会和机构里，存在一些口头不会说出来的潜规则在掌控人，你无法找出他们来，但当你破坏他们，你就立刻知道他们的存在。例如，教会中从没有人会说出，你知道的，我们永远不可对领袖有异议，如果你这样做，你就不会被信任，也不可能有资格在这间教会服侍。这一类规条之所以不能说出来，因为一旦摆上台面被光照，马上就会显出他们是多么不合逻辑、不健全，并且违背基督教义。因此，沉默就成了保护墙。如果你公开表示反对，或者无意中破坏了那些规条，你就要承受两种后果：被遗弃或被攻击。不可谈论的意思是，真正的问题是不可以揭露的。如果你把问题说出来，你就成了问题，而且会有人用很属灵的方式告诫你，你已经生气了，你没有用和善的方式面对这件事，这证明你没有用成熟的基督徒的做法去处理这事。事实上，诚实谈论问题的人并没有引来问题，只是让真相显露。在属灵虐待型教会或机构里，存在一种假装的和平，就是耶利米谴责的，他们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如果即使不苟同也得假装，那么我们除了暗藏紧张和背地重伤的伪和平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换言之，任何题目都可以公开讨论，人们可能赞成或不赞成。如果联系我们的真是圣灵和彼此的爱，不赞成又不破坏合一是可能的，无需归咎诚实谈论问题的人。辅导中，我遇到许多被性侵的基督徒女性，当他们揭发性侵他们的男性领袖或质询他们时，又不幸遭遇属灵虐待，被人称为不顺服、太好强，甚至被暗示行为不检点。教会用这样的话来羞辱受害者，问题不是你的界限被蹂躏或侵犯，而是因为你说了出来，如果你没有捅这个篓子，每件事看起来仍然是好好的。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基督徒感到受侵害就不再说话，那么施虐者就永远不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会持续出现下一个受害者。这样的机构似乎在保护领袖，其实这恰恰害了领袖。如果发现问题的人就被贴上不忠、不顺服、纷争结党的标签，那么维持表面和平合一，伤害就不可能被医治，虐待就会扩大。雅各书三章一节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领袖因着权柄的地位要负更多责任，而非较少的责任。因为如果你是领袖，人会跟随你，你在照自己的样式在属灵上繁殖，但你在繁殖的是什么？四，缺乏平衡。属灵虐待型教会和机构通常陷入两种极端之中，一是极端客观主义，他们提升客观真理而排斥有根据的主观经验，这样的组织设立权柄，只是根据人的教育程度和知识能力，并非根据其与神的亲密关系和对圣灵的敏感度和顺服。我们读经纪念神过去做的事，我们不再敬拜那伟大的我是 I am， 乃是敬拜那伟大的我曾是 I was。 一是极端主观主义，他依据感觉和经验来决定生命的真实性， 认为这比圣经所宣示的更有分量。在这样的组织里，人认识或明白真理的途径过于依赖领袖从神得到属灵启示而领受真理，领袖再把它传授给人，按照一个从神领受话的领袖所说的去做，比按照自己从圣经或仅仅是属灵成长经历所知道的真理去做更为重要。五，妄想病。这类组织里有一个观念，别人不会了解我们的情形，因此不用让他们知道，这样他们就不可能嘲笑或压迫我们。这里的假设是：一，我们所说、所知、所做的是别人更有见地的结果；二，除非别人成为我们的一份子，不然他们不会明白；三，别人的反应会很负面。这种心理在属灵虐待的教会四周筑起一道坚强，使施虐者免于被质疑，也不必负责任，因此人就不容易离开。如果他们离开，就成为外人了。讽刺的是，耶稣和保罗都警告我们，羊群最大的危险是来自家中的豺狼。在一个例子中，领袖因不法和不道德的行为被质询，在被审查的日子，每当媒体有报道质疑或揭露他的活动，他就撰写一封辞藻优美的信回应。我们必须非常靠近神要我们做的，因为撒旦透过邪恶的媒体再次攻击我们。这个领袖所在的教会里没有人敢站出来说实话，神就使用媒体来揭露这个人生命的悲剧。这就是妄想被外部的敌人攻击，而避免回答内部合理的质疑。这种属灵妄想病不但使人难以离开，也阻止人得到他们需要的帮助。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保罗在罗马书13:3问：你只要行善。保罗并没有叫我们隐藏问题。我非常难过地知道，有一位牧师因为不信任邪恶世俗的社会服务机关而包庇了一件孩子受虐的事件。这事件发生在他教会的一个家庭中。是的，政府部门并不明白神的恩典和爱，可是虐待孩子的基督徒父母同样不明白。一个虐待儿童的人犯了法，神设立法律机构的功能就是为刑罚那作恶的。六，错置的忠诚。属灵虐待教会和机构的另一个特征是，他们要求人有一种错误的忠诚，不是对基督的忠诚，乃是对一个特定的机构、教会或领袖忠诚。对领袖不忠诚或不同意，就认为是不顺服神。质询领袖就等于质询神，毕竟领袖就是权柄，而权柄永远是对的。教会的围墙再次被加厚，人就更难脱离捆绑。虚假的权柄通过三个办法在会众当中造成错置的忠诚。一是领袖用只有我们才对的心理渗透整个群体。如果会有想平安与神维持亲密关系，避免被视为堕落，他们就必须留在围墙里面。二是使用惊吓策略，当有人决定要离开教会，就有人告诉他们一些可怕的事，例如神要把他的灵从你们家挪走，神会拆毁你的事业等等。三是受屈辱的威胁，借着公开羞辱、揭发、恐吓、免职，逼得你必须彻底忠诚。他们会公开羞辱人，为了警戒其他人。帮凶们则发动话语攻势，警告群体中的人，看看不忠诚是多么危险。七，隐藏不宣。当你看到群体中的人有事却心照不宣，一定要小心，因为人不会隐藏合宜的事，他们只会隐藏那些不合宜的。属灵虐待的教会和机构对很多事都是秘而不宣，原因是他们太在意形象， 有些人认为他们必须隐藏真实，目的是为了保护神的美名，因此事情外表看起来如何以及别人怎么想比真相是什么更重要，他们成了神的公共关系代理人。事实上，神从未邀请任何人扮演这个角色。八，属灵虐待型机构的另一个标志是滤出猛虫，吞下骆驼。他们对那些摧毁性的罪恶宁可采取息事宁人的立场，却严格地训示同工服饰上的各种细节。一旦把精力放在强调那些无关痛痒的事情上，重大的事情自然就被忽略了。颠倒的属灵价值在这样的教会里很流行，人们去关注那些芝麻琐事，却把人最重要的灵魂忽略并且伤害了。